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六节开始看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的聚集。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福分，能够在你的家中与圣徒们一同的来相聚，一同在这边来敬拜来歌颂你。我们向你所祷告的确实是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一样，我们羡慕每一个时刻都活在我们的主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常把你摆在我们的眼前，好让我们不致摇动。我们把早晨这两堂的信息继续不断的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借着你的话语再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仍然再一次的引用了一句可信的话。我们在过去的两堂的里面与弟兄姊妹们思想到这一些可信的话，可能是保罗从那一个时代的里面教会当中所盛行所流传的一些的很熟悉的一些的话语，他把它引用出来，不止引用，而且他特别加上说这话是可信的，表达了他也支持也赞同这一些的话语，并且用这一些的话语来劝勉提摩太，当然也劝勉我们今天每一位读这一卷书信的人。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再一次的提到说这话是可信的，这是在第九节所让我们看见的。但是问题仍然跟我们昨天晚上所交通的第三章第一节这话是可信的有一点类似，就在于这个这话是可信的到底是指着哪句话而说的。因为在这个上下文的里面，我们看见这话是可信的。你如果把它往像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来理解的话，你会发现英文的这一个版本，它是把第九节跟第十节画在同一个段落的里面，并且你从它的语句的里面，你可以看见它所说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它的这话是指着第十节的后半段而说的。因为他是这么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他把第十节的第一句话，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他把它放在括弧的里面他把它放在括弧里面。然后接着下去，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因，在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里面，他把它翻译成叫 that， 表达了接着下去的那一段话，就接着上面第九节所说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也就是说，照着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理解来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个这话是指着第十节的后半段而说的。第十节的后半段说，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加上因着我昨天曾经提过的，很多的这些圣经学者们认为这五处的这话是可信的，很多都是跟救恩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的，所以有不少的学者们确实像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一样，认为这个地方所说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指着第十节的后半段而说的。不过今天早晨我仍然要照着我们的中文圣经它的翻译，你从我们的和本的翻译，可能他还是比较理解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是指着前面的第八节而说的。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今天早晨我想就以操练近前这个题目来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个可信的话。操练近前，这是保罗给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他说你要操练在近前上来操练你自己。近前在教牧书信的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说过这三封的书信跟保罗的其他书信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包括他的用词，他的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句法都会跟保罗早期的书信有相当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像用词来说，这三封书信有一些相当独特的一些共同的用词，都是不曾出现在保罗的其他书信的里面。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因为这三封书信的主题是跟其他的书信不一样，以至于在用词上也自然就会不一样。好像我们的科学论文自然跟我们写的情书的用词是绝对不会一样的。我想如果哪一个女孩子收到一封情书，上面都是一些科学论文的语句的话，我想对她来说，除非她也关心着相同的话题，否则的话那一封情书是索然无味的。所以你会发现随着我们谈论的主题不同，我们的用词语气各方面的自然也就会不一样。所以这三封的教牧书信也就有一些相当独特的这一些的措辞，而其中你就会发现像近前这个词就变成是这三封书信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语。近前这个词在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以它的名词 Eusebia 这个希腊文为例来说，整本圣经的里面新约的里头总共只不过出现15次，总共只不过出现15次，而这15次有10次就集中在这三封短短的书信的里面，光是提摩太前书就占了其中的8次。也就是说近前这个词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出现的那个频率是整本新约圣经的超过半数，你就知道这一卷书的里面那个对于近前这个主题特别的看重。不仅仅我们从这种统计数字上面你可以看见这个主题的重要，并且你如果从这些近前的用词它的上下文的里面你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主题到了保罗的晚年的时候他非常的重视这个主题。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三节，保罗这么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近前的道理。保罗提到那个时代的里面出现了一种的情景，事实上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里头我们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要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这一座城市的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里面保罗就说到，我把你留在劝你仍然住在以弗所是为了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是第一章的第三节所告诉我们的。可见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一些人在传异教，读提摩太前书你会发现这个影响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一封书信。但是什么是传异教？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说的传异教跟我们今天所用的用词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所谓的异教是指着基督教之外的那许多的宗教而说的佛教、道教、回教、印度教等等的这些的，我们称它为叫异教。但是如果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的话，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里面的所说的这个传异教，这个异教不是指着不同的宗教而说的，这个异教是指着不同的 教训而说的，是指着不合乎那种正统信仰的教训而说的。换一句话说，等于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异端。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就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他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向他们有了那一段临别的讲论的时候所说的一样，那我知道当我去了之后，在你们中间必有豺狼来到你们中间，有人要否认我们的主的。而这些人在这里正是确实的出现的，这些人在这边传讲一些异端的教训。但是什么叫做异端？就像我第一堂我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人我们都可能会错，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传讲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错，但并不表示世界上就没有真理，并不表示我们就没有一个依循的一个标准。相反的，在提摩太前书的里面给我们留下了你如何去判别这些异端的标准。而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六章的第三节，这里说有若有人传异教，保罗进一步就描写什么叫做传异教。好，这些人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所以判断一个异端，第一个标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最重要一个标准就在于他所传讲的是否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纯正的话语，或者用教牧书信里面来的话语来说，叫做正道或者叫真道。这个词语经常不断在这三卷书的里面出现，因为那个时代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一些的异端，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样，一直不断有一些的异端出现。像昨天于牧师所说的一样，耶稣青年会这一个很明确的，有人宣称他自己就是那再来的弥赛亚，这是一个异端。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异端？因为很明确的跟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纯正的话语跟那个正道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判别异端第一个标准就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借着那些的使徒们所留给我们的这些的话语，这是我们判别异端的第一个根据。所以圣经永远是我们判别异端的最主要的标准。但第二一个异端，除了他的教义上，在他的教导上面不符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纯正的话之外，这里保罗还给我们第二个特征，他说他们是不合乎他们所传的呢是不合乎那个近前的道理。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把近前的道理跟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是相提并论的。保罗把近前抬高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看见一个异端分子他的特征就是他不服从那合乎近前的道理。而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早晨的主题经文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看见也是相同的。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谈到他先劝勉提摩太说，你若将这些事来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里保罗先谈到了真道的话语，你向来所服从的那一个善道。接着下去保罗就劝勉提摩太不光只要持守纯正的话语而已，持守纯正的话语，持守纯正的信仰固然重要，但还有另外一面不可缺少的。保罗说你要在近前上操练自己，或者说你可以直接一点的把它翻译叫为了近前来操练你自己。好像现代中文的译本它是把它翻译成说要为着近前的生活锻炼自己。这是我们可以看见近前那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所有所传讲的必须要能够符合这个目标。我们盼望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是要达到近前。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同样的把敬虔跟纯正的话相提并论，这是把敬虔抬高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的里面，并且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用了两个比方来说明纯正的话与敬虔。纯正的话这一面，保罗把它比方成好像是我们每一天所吃的食物一样。他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个地方的得了教育这个词，不是指着一些的知识的一些的教训，不是只有指着一些资讯的传递。这个地方所说的得了教育，他所用的用词基本上是营养学上的用词。你在借着这一些得着了养分，借着这一些得着了你的生命的这些所需的这一些的营养，这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得了教育这个词它原来的含义。所以保罗把这种在纯正的话语，在这个善道上的这种受的这一些的教导，他把比方成好像是我们每一天的食物所摄取的营养一样。而接着下去他谈到敬虔的时候，他用另外一种的比方，把敬虔比方成好像运动一样，说你要在敬虔上来操练自己，或者说为了敬虔的目的来操练自己。这个操练自己用的词语就是运动场的用语，这是那个时代的人非常熟悉的。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我们非常着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讲究我们的饮食，像云牧师说的，冰箱上面贴满了各种健康食的怎么样饮食习惯的这种许许多多的指示，某一种食物多少卡路里，多少的热量，我每一天摄取就要控制在某一个范围的里面，有某一种食物胆固醇可能会过高，我就需要避免去食用等等的。我们非常着重这一些在食物上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对的，我们爱惜我们的身体那是正确的。但另外一面，我们也每一天我们讲究运动，像这么一个85、86岁高龄的老人家每天还要走路一两英里，那是为着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保持一个活泼的这个体力，所以他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来锻炼他的身体。这是我们为着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为着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肉身，我们需要如此的来保养爱惜它。但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不要只注重在这种肉身的保养顾惜，你也要注意到你的灵命的上面，你有你该摄取的食物，耶稣基督那个真道的话语，那是你该摄取养料的这个来源，那个耶稣基督你所向来所服从的善道，那是你必须要继续不断的来服从的，好让你的属灵的养分可以源源不绝的来供应你。那第二面，你也要在敬虔上面来操练自己。啊，接着下去，保罗才引用这一句话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借着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把敬虔抬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什么叫敬虔？什么叫敬虔？当你想到敬虔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一幅什么样子的画面？你会想到在庙宇的里面跪在地上，手里拿着香，口里念念有词的那一些人。你会想到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把手高举，我们鼓掌，我们欢乐，在那边来歌颂，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是敬虔。还是你会想到像我上一个月跟我师母到纽约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我们回程的时候在纽约甘乃迪机场，我们在那边等飞机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两个年纪很轻的男孩子，头上戴着一个帽子，然后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的里面，朝向着某一个方向，在那来诵读一个经文，边诵读边这个摆出这样的一个姿势来，我的模仿可能不是很好啊。
但是你会想到什么叫金钱。那天当我跟我师母我们在留意看那个人那两个年轻人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泛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这是金钱的一个样子。我们会不会想到，当我们想到所谓的金钱的时候，我们所想到就是指着这一面而说的。当然这些可能包括在金钱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把金钱只是局限在我们跟这种宗教上面的虔诚，无论那是真的宗教还是真实可靠的那个独一神的信仰，你会发现那个金钱的含义太过的狭隘了。固然金钱包括这一面，可是绝对不应该把局限在这一方面而已。什么叫金钱？有一个圣经学者，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叫 William Barclay 啊，巴克莱，他曾经对金钱这个词下了一番研究的功夫。他从古典希腊文开始来研究起，然后到74译本，到这个约瑟夫·斐罗的著作，一直到新约圣经的用法等等的，然后他给金钱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我要念给弟兄姊妹们听。他提到希腊的历史学家，一个叫 Plutarch 这么一个历史学家，他曾经说到什么叫金钱。他说金钱是无神主义和迷信两者之间的中道。金钱是无神主义和迷信两者之间的中道。意思是说什么叫金钱，是指着对神对圣洁的事物的正确态度。而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态度，既完全不会把神给消除掉，也不会流于那种无意的迷信，而是在生活、思想、在崇拜上，将神所该有的地位来归给他。我要重复最后这一句，乃是在你的思想，在你的生活、思想和崇拜上，将神所当得的地位来归给他，这叫做金钱。巴克利接着下去做了另外一个研究之后，他有这么样有这么一段话，他说金钱它的主要的意义就是让神在我们的心思和生活中占据他该占的地位。我读了很多讨论金钱的书，我觉得这个定义可能是最恰当的，因为它引用了很多希腊罗马时代的背景，引用了这个旧约犹太人的著作，然后最后得出了这一个结论来。什么叫金钱？金钱不是只是对着神表达出一种虔诚尊敬的态度而已，金钱是让神在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占据他该占的地位，把他该有的地位来归给他。而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该占据什么样子的地位，我们知道他应该在我们整个生活的里面占据我们的中心的位置，应该占据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居于首位。所以什么叫做金钱？金钱的意思不是只有局限在你每一个礼拜在教会里面聚会的那一段时间的里面，你表现出来某一种的态度，那个叫做金钱。金钱的意思不是只有局限在你参加查经班的时候，你那种很认真查考神的话语的那种的态度，那种叫金钱。金钱不是只有指着你的早祷、你的晚祷，每一天严格的遵守这一些好像是这种可以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这许多的操练，当然那些都重要的，可是金钱绝对不是只有局限在这里。金钱是一天24小时的，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都可以让神在你的言语、行为、思想、态度上面让神来居首位，那叫做金钱。 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针对了一种错误的敬虔提出了警告。这是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人，他们传讲那些错误的道理的。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个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第三节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换一句话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里面，有人会传讲一种偏离真道的一些的教训，这种偏离正道的教训在许多的时代的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出现。常常这种的教训有一种错误的一种做法，就把圣的与俗的做了截然的划分。当然昨天于牧师谈到有关于分别为圣，讲到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污秽的变成洁净的，从洁净的再被分别出来来归给神，让神来使用的，这个叫圣。但是这个圣并不表示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里面就可以把它划分成我所做的某一件事情，这是属于圣的部分。来聚会参加崇拜、读经、祷告，这是圣的部分。我每一天上班到超级市场去采购、去接送小孩，参加很多很多的这一些活动，我们把它归类为叫俗的。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的划分，这个叫做圣，这个叫俗。我们认为敬虔就局限在圣的这一部分。可是从我们刚刚所给敬虔的定义的里面，你会发现敬虔是涵括了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的，在圣的这一部分的，我们需要让神来居首位。当然这个没有话说，但是你会发现在所谓的俗的那一面的，我们却不表示说这一部分神就可以远离我了，这一部分我就可以脱离了神，我单独的来面对、来应付这一部分的生活。或者好像我们有些时候我到有一些教会去带领聚会，有些的教会的习惯跟我们的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会有传奉献带，传完奉献带之后会为着奉献来祷告。我常常在一些地方听见一些的祷告是这样子的，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属于你的归给你。这句话是有语病的，换一句话说什么，放在奉献袋里面的是属于你的，放在我口袋里面的那是属于我的了，我可以支配，我可以照着我高兴，我要怎么样使用我就可以怎么使用的，这是一种错误。无论在奉献袋的还是我们口袋的，那都是属于神的，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罢了。奉献出去的钱财，我们以一个非常虔诚、非常慎重的态度把金钱奉献，让神的家有粮，让神的家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可以开展。但放在我们口袋里面，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让神在我们的金钱的使用上面来居首位。当我们用这些钱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这是不是能够荣耀神的，我这么做能不能让神得着他该得的荣耀，得着他该得的地位，这一个叫做敬虔。所以不要把敬虔跟你日常生活划分出来，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的敬虔的范围。所以我要引用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在 John Piper 所写的这个《活出热情》这本书里面他所说的。他这么说，他引用了另外一个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这是影响的美国不只是在神学界，包括整个美国的哲学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曾经带起了在美国的一个大的复兴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属灵人。 Jonathan Edwards 他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则，这条规则是这么说的，人虔诚到忽略了属世的责任就是伪善， 人如果虔诚到忽略了你属世的责任的，那一个就叫做伪善。然后爱德华兹描述自己的妻子 John Piper 就引用了爱德华兹的一段话啊，在这一段话的里面，爱德华兹称他的妻子为这个人啊，他这么说，这个人有一次说，哦，多好，白天为神工作，晚上躺在他的微笑中，这个人丰富的经历和对信仰的热爱丝毫没有忽略必要的属事工作，花时间读经祷告和其他的灵修活动，却欣然乐意的去做属事的工作，好像是服侍神的一部分。这个人声称这样做跟祷告一样的好。这是 Jonathan Edwards 引用他的一段话语来形容他的妻子的。他认为他的妻子是所谓的敬虔的典范。一面来说他懂得如何的灵修祷告，但另外一面他没有放弃了他属事的工作。所以 John Piper 接着下去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真正的虔诚是刻意去做好世俗的工作，而不是小看他或者丑化他，在与神相交的当中是不会生发出闲懒的。因此那些过着闲懒无聊生活的人很少会像那些工作的人那么快乐。这是敬虔。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保罗所给提摩太的这个劝勉，你要操练敬虔，要在敬虔上面来操练你自己。我们绝对不是只有局限着鼓励你，你一定要增加这个聚会，要参与那个聚会，要热心火的传扬福音等等的。相反的，所谓的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除开了我们在教会所有跟教会有关的活动之外，可能你更需要把重点放在你的日常生活的工作的当中。昨天晚上我们强调了羡慕善工，但那并不表示除了全时间来传道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其他一切都没有价值。不，我们在地上神所给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所以我要重新再给敬虔一个定义。什么叫敬虔？敬虔就是在神呼召你的位置上面，以神为中心，讨神喜悦来过生活。我重复一次，敬虔就是在神呼召你的位置的上面，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个叫敬虔，让神进入到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包括你的工作。而这样的一个工作，包括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的敬虔，那绝对不是一种的偷懒。所以我们在公司的里面，你可以操练你的敬虔。你要知道你的工作不只是为着养家活口而已，你要知道你的工作甚至于不只是为着在那里你可以得着一些的钱可以奉献，好像昨天我们所说保罗也所说的一样，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所以John Piper他就用一个比方，他说这个工作呢是牛跟人的合伙关系啊，在工厂上面有那些辛劳在工作的牛，那么其他的这些人呢，我们必须要养活他们。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养活我们自己一家人，我们用我们的工作可以养活神的仆人，可以支持神国度里面的这些事工，这是我们认为工作的价值。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高的，你在你的工作的场合的里面，你仍然可以让神在那里与你同在，你仍然可以在你的工作的场合的里面尊神为大，把神该有的地位来归给他。当然这是相当的抽象的，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不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做老板的有做老板的要怎么样子的让神居首位该有的表现，做员工的也有做员工的该有的表现，所以都不同。但你会发现那一个原则却是你需要谨记在心的。每一天上班的时候，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 我要让今天这八个小时、这九个小时的工作场合的里面，是我的敬虔操练的一部分。我要在这个生活的里面，让你在我的工作的生活的当中，也仍然是居首位的。我要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面，我要来荣耀你的名。这是你每一天应该如此的来开始你每一天的工作的生活的。那这样的一个生活，甚至在你每一天的工作的当中，如果你因为工作的忙碌，因为你的工作的压力等等，甚至因为一些的工作的计划没有那么顺利，遇见一些的打击的时候，你同样的，你随时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对神说，神啊，我需要再一次的把你摆在我的面前，好让我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一样，不至于摇动。我需要在我的工作场合的里面，不断的支取着从神而来的那个属天的力量，那个属天的提醒。所以，敬虔的生活，对于你的老板来说，绝对不会是一个损失。在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呢，他是这么说，他说蜜蜂在从花朵中来吸取蜜露，但是呢却对花朵全无伤害。他说蜜蜂从花朵的当中来吸取那些花蜜，但是对花朵全然没有损害。我要再多做一点补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其实只不过是事实的真相，顶多就是三分之一而已，还有另外的三分之二他没有说出来的。蜜蜂从花朵去吸取花蜜，不仅不会对这个花朵造成损害，而且还有另外两个用处。第一，它可以帮花朵来授粉，是不是？每一年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看见有那么多的百花盛开，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蜜蜂、蝴蝶在那来飞来飞去的时候，我们知道随着它们的脚所沾之处，随着它们的触须所碰到的，它们会沾到一些的花粉，然后当它们飞到另外一朵花去的时候，会把这个花粉传递到另外一棵树的花上面去。借着这个过程，我们看见完成一个植物繁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叫做授粉。借着这样一个授粉，植物才有可能结出果实来，才能够长大，然后慢慢的果实落在地上，可以结出下一代来。所以蜜蜂从花朵的当中来采取花蜜，不仅不会损害花朵的本身，而且有助于花朵的这个授粉。第二方面的益处，蜜蜂从花朵去采取花蜜，回到了蜂窝的里面，把那个花粉放在蜂窝的里面，你会发现慢慢它们酿造成为蜂蜜，给许多的人成为他们的食物上面的供应。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一个蜜蜂采蜜，包括这三方面消极的方面，它不会给这个花朵造成任何的损害，但积极的方面它可以有助于花朵的本身，还有让蜜蜂自己可以有蜜可以来食用的，甚至于包括着它所酿出来的蜜可以成为许许多多的动物，无论是熊也好，无论是我们这些人类也好，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么一个来源。同样的，你的敬虔生活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也是如此，敬虔生活好像是那个蜜蜂在采花蜜一样，对于那个花朵的本身无害的，所以对你的公司不应该有造成任何的损害啊！你的敬虔生活不应该成为你的偷懒的这么一个借口。我为了要在生活上面来让神居首位，所以呢，我利用我的上班的时间，我来读圣经；利用我的上班的时间呢，花很长的时间来所谓的祷告啊，这是狭义的祷告而说的啊，花很多的时间，我在那边来传福音，在那边打电话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等等的。这不是一个敬虔生活该有的表现。敬虔的生活是怎么样在无损于你的公司的利益之下，不仅无损于你的公司的利益，而因着你的敬虔生活的缘故，让你的公司可以得着更多的利益，好像蜜蜂的采蜜造成的那一个花粉的授粉一样。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有的， 所以不要因着我们的金钱给公司的人公司的利益造成任何的损失。另外一面，你会发现我们却可以借着金钱的生活让我们自己得着了花蜜，我们可以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这个是保罗给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不仅仅不是给提摩太的劝勉，他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劝勉，因为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第一堂我们说过，这个是可十分可佩服的，等于是发出一个呼召来，对于每一个读到这一封信的人都告诉他们说，你要接受这一个劝勉，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因为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保罗没有否定掉操练身体的益处，所以他没有禁止食物，他没有禁止嫁娶，他没有禁止我们去操练身体，相反的，他鼓励我们，你应该要做操练身体的动作，但是你不要忘了有比操练身体更重要的，就是在金钱上面来操练自己，因为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在金钱的操练的里面带着从神而来的应许。这个应许简单一点的说，保罗在这里称它为叫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在其他地方，在教牧书信的其他地方，保罗称它为那真正的生命，这里称它为今生和来生，在第六章他称它为叫真正的生命，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叫做永生。只不过永生容易让我们误以为是指着上了天堂以后的事情，那才叫永生，所以我们可能就误以为这个益处只有将来才能得着的。但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永生不是指着永远的生命而已，不是指着那个时间上的，最要紧的永生他所着重的是在他的特质，是在他的品质的上面。所谓的永生是神的生命，从神那里得着的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叫永生，或者那个叫真正的生命，那是相对于我们今天在地上短暂的很快就会过去的这一个生命。因此所谓的金钱，你会发现它所带给我们的益处是含挂着今生和来生的这种的应许的，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来操练自己。我想旧约的里面有一个例子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的，这一个人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很少，除了在旧约的这段经文之外，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就只有另外出现在希伯来书的当中。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诺，我想应该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在创世纪第五章的里面记载着亚当的后代，记载着某某人活了多少岁生儿养女，然后总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这是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五章的那个家谱的一个记载的一个惯例，但是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的记载却有几个人是打破了这个惯例的，没有照着这个模式的。某某人活了多少岁就生了某某人，某某人生了某某人之后又生儿养女，某某人共活了多少年就死了，这是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的一个常规。可有几个人那是你应该要注意的，因为这几个人打破了这个常规，在记载的时候没有按照这个规律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以诺。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这是跟别人一样的，是不是？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然后神将他接去，他就不在了。你看见这里又有另外一个以诺跟别人相同的地方，不仅仅他生了一个马土沙拉，而且接着下去的经文说他也生儿养女，和别人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在剩余的年岁的里面，在剩余的那300年的里面，他是与神同行的。然后最末了他的结局也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说就死了，但圣经里面却说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在了，他被神接去了，他就不在了。换句话说，你会发现以诺是一个敬虔生活的一个典范，只不过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描写，叫做与神同行。而那一种的与神同行，不是一种的好像脚不沾地一样的与神同行，好像觉得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属灵，好像跟属世的所谓的世俗的生活就没有任何的关联了。这不是以诺。虽然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来读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提到了挪亚的日子，主耶稣曾经提到了这个索多玛的日子。他说挪亚的日子，人吃喝嫁娶，在他们不知不觉之间，洪水就临到了。这是挪亚的日子。索多玛的日子，人吃喝嫁娶，耕种买卖等等的，耕种建造买卖，因为人许许多多的活动，然后在不知不觉之间，火从天上降下来了。是不是主耶稣在否定了我们的吃喝嫁娶买卖耕种建造等等的？主耶稣没有这个意思，相反的，乃是说这些人他们的生命的当中，只有吃喝嫁娶，只有买卖耕种建造，除此之外没有了。这是与以诺形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的。以诺是在他的这种生儿养女这四个字代表了人类的一切日常的生活，代表着吃喝嫁娶买卖耕种等等非常寻常的这些的事物的里面，他却与别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就在这种生活的当中与神同行。这是所谓的敬虔的操练。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保罗接着下去他就这么说，我们劳苦努力原是为此。劳苦努力就是为了要操练我们的敬虔。保罗说这样的敬虔的操练是有需要劳苦的地方，是有需要付代价的地方，是有需要有所舍弃的地方。所以用劳苦这个词，这个词是用来指一个人为了做工做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用的努力这个词是一个好像运动场上那种跟这种所谓的这个竞技的时候，我们知道欧洲有许多的竞技场，在罗马的时代那种竞技场是跟人的格斗那种角力这一些的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保罗所用的这一个努力这个词其实就是竞技场里面的一个用词。所以这两个词都表达了是付了极重的代价，花了很多的力量咱们来从事某一个工作的。保罗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来操练这一种的敬虔。敬虔的生活的操练，如何的操练？当然从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保罗没有给我们太明确的说明该如何操练，他只有给提摩太这么一个叮咛，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但是从这段经文的里面，多少我们仍然可以看得出一些我们可以操练的一些的模式来。比如说第一，当然你不能够离开第一句话第六节所说的，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我们需要在真道的话语和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面，我们来接受教育，从其中来吸取养分。虽然敬虔的生活绝对不是只有局限在所谓的分别为圣的生活的这一面，但是如果敬虔的生活离开了这一面，那么它就是空的，没有一个真实的力量的源头。我们如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与神同行，来得着力量，必然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的里面得着的。而保罗对提摩太所的用词的里面，你会发现两方面，一面叫真道的话语，我们需要在这个信仰上面来扎根，我们需要好好的努力来查考神的话。昨天我们谈到一个有关于这个羡慕善功的部分，那我常常感叹的是我们现代的神学教育的失败，不一定是失败在神学院，很多时候是失败在我们的教会。 因为一个人蒙召进入神学院 接受装备之前，可能他根本没有好好的在圣经上面来下功夫。他们以为进入神学院就在圣经上面来接受装备的时候，这是错的。因为神学院不是让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基础应该在之前就要建立好的。神学院里面是要在这个基础上面帮助你进一步的告诉你要如何的深入的研究，要帮助你学习怎么样独自的做这一种研经的工作。这是神学院的一个装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我们今天变成神学院的里面，我们进去的学生并没有好的圣经的基础，以至于进入到神学院马上就跳入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所以中间的那个最底下的基础是空缺的。等到一个神学生毕业了，到教会里面来牧会了，他也同样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再回头像从前一样这样好好的来读圣经的，因为他必须要应付他牧会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需要，要应付讲道，要应付带查经，要应付小组，要应付这种主日学等等的。每一周他需要准备很多这些的教材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时间再有系统的好好的来读经的。这种读经的生活是必须要从你还没有蒙召之前就已经开始的，那也是我们每一个。所以你会发现昨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不只是做监督的必须要善于教导，连那一些做执事的他们也必须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虽然他不一定具有教导的恩赐，但他必须要持守真道的奥秘。你如果没有在那个纯正的话语上面来接受教育，好好的扎根，你如何来固守真道的奥秘？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在神的话语上面的下功夫，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理性的这知识的灌输而已。保罗用一个词来形容叫服从，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我们需要读了神的话之后，我们就去操练，我们就去实行，可能跟我们的习惯大不相同的，跟我们的想法大不相同的，但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这是第一，我们会发现你要过近前的生活，必然的第一方面，你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下功夫，并让神的话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一个引导，实行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第二，有消极方面的，保罗在这里说，你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有一些负面的会影响我们的灵命的，会影响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的，这些的事物我们应该要割舍掉。在这里他称它为叫世俗的言语，称它为叫做老妇荒谬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藐视老年人在里面啊，这一点也没有歧视女性的意义在里头。老妇荒谬的话，那是那一个时代里面的一个惯用语，形容那一些冗长、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那一些的言论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保罗说，我们需要弃绝这些世俗的言语，这些老妇荒谬的话语，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没有益处、没有帮助的。我们不要花时间去讨论这些的事物。那另外一面，我们会发现保罗接着下去就马上就说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然后我们读到第十节，可是接着下去的第十一节，保罗给提摩太劝勉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而在这里给我们提到了我们可以操练的多方面，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我们可以操练金钱，我们所说的话。其中的第九章最后等于是最后一章，因为第十章是一个祷告，第九章它的标题叫朝九晚五。怎么样在我们的朝九晚五日常的生活的当中，代职的侍奉的里面，我们来荣耀我们的神的。另外一本叫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个呢是一个作者我很喜欢叫 Caesar 他所写的。 Caesar 他写的这本书呢，他其实他英文的书名叫做以神的旨意为你一生的道路，或者说以神的旨意 为你日常生活的原则。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来遵循神的旨意的？它里面谈论到神的旨意，我们如何的分辨，我们如何的来遵循。它里面谈论到有关于神的呼召跟职业的分别。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我们的呼召又是什么？讲得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些的，我个人从中得到相当多的帮助。但今天早晨，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里面，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们提出这么一个挑战来。就虽然我不一定成为一个蒙召全时间来侍奉神的，那并不表示我的生活就没有价值，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不，在你的每一天的工作的生活的里面，你仍然可以操练敬虔，让神在你的思想、言语、行为、态度各方面的都能够得着他当得的地位，让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来居首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的学习着来操练敬虔。我们再把刚刚那一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们再唱一次。